司马氏取代曹氏建立西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100年后，西晋统一全国。敬请收看《国史通鉴之三马共曹》。诸葛亮为了扩大蜀汉的地盘，打着北伐中原的旗号六出祁山，不料却出师未捷身先死，病逝五丈原。诸葛亮的去世给蜀汉带来不可估量的打击，而与蜀汉痛失巨擘所不同，北方曹魏的帐下却人才济济，其中又以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马父子为杰出代表。那么司马父子在曹魏政权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为何魏蜀吴三国鼎立，最后的结局却是天下归于司马家？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第24集《三马共曹》。
司马懿字仲达，是河内温县人。那么说到司马懿啊，这个家族是非常显赫的。这个家族的世系，我们一直可以推溯到夏商周。那么他们是一个先祖，在西周的时候任司马，所以就以这个职务作为他的姓氏，所以司马氏就下来了。在项羽大封诸侯的时候，那么司马家族有一个著名人物叫司马昂，被项羽封为殷王。封在哪里啊？封在现在河南省黄河以北温县那一带。那么这一带当时定一个名叫河内。从此以后，司马家族的这一支就在河内定居下来，并且成为河内的大夫。那么司马懿和其他许多著名的人物一样，据说从小就非常聪明，从小就肯动脑子，而且能谋善断，喜欢读书，是一个儒家学说的信奉者。在官渡之战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201年，23岁的司马懿被选拔到河内郡做文书官，同时有人呢把他推荐给曹操。曹操听说有这么一个小伙子比较能干，让他到手下办事。结果司马懿怎么办？司马懿他和许许多多当时的这种世家子弟一样，他们既羡慕既佩服曹操的这种才智，羡慕曹操的这种功业和地位，但是他们又从出身上对曹操产生一种歧视，一种排斥，特别是看不惯曹操的一些做派。那么司马懿怎么办？曹操派人来征召他怎么办？不去。不去怎么办？装病，说自己四肢麻木不能自理。曹操一听，这不是玩把戏吗？这道把戏曹操自己就玩过，他小的时候假装中风来糊弄他的叔父，所以曹操一看跟我玩把戏，命人去查探。结果查探的人被司马懿给玩了，回报说这个司马懿果然是四肢麻木，现在正卧病不起。那么曹操也没有把他放在心上。到了赤壁之战的前一年，就在这一年，诸葛亮已经出山了，为刘备所用。也就在这一年，那么曹操又派人去招司马懿，说如果再装聋卖傻，那么你就下监狱。什么叫做曹操的做派？曹操的做派就是这样，秀才碰到兵，司马懿没办法，跟着使者一起到了曹操的所在地，那就是邺城。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赤壁之战以前，曹操的主要谋士是荀彧、荀攸、陈毅还有郭嘉，但是在赤壁之战以后，司马懿和陈群脱颖而出。我们说几个事例， 在公元215年，曹操占领了汉中，当时身为丞相府主簿的司马懿随军到了汉中，向曹操提出一个建议，立即起兵继续攻打四川，也就是打益州。但是曹操这个时候啊，虽然只有60岁，但是似乎有一点暮气沉沉了，对于司马懿的这种建议不以为然。我们看看司马懿是怎么建议的啊。刘备以诈立于鲁、刘璋，蜀人为辅而远征江陵，此机不可失也。荆轲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淄，势必瓦解。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可时时也。所以司马懿主张立即进兵。但是曹操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说一句什么话呢？我们看看，人苦无足，既得陇，夫望蜀焉。这句话倒有意思，它是有典故的。当年汉光武帝刘秀占领了现在的甘肃、青海的东南部，当时叫陇右，占了陇右以后，继续出兵入川，准备占领蜀中。于是他给将领们打气，说了一句话：“人苦无足，既得陇，夫望蜀。”我们一个成语“得陇望蜀”就是这么来的。但是被曹操加了一个字，一个噎字，就变成丧气话了。后来消息传来，说是我们当时占领汉中的时候，蜀中一夜三惊，如果立即出兵，那么非常有可能把刘备赶出四川。曹操是后悔不及，那么没有听司马懿的，但是另外一件事他听了司马懿的。一件什么事啊？4年之后，公元219年，刘备占了汉中，同时命令关羽攻打襄阳和樊城。那么关羽一路上势如破竹，在樊城把曹仁包围，同时又全歼了，他是用汉水的漳水，全歼了曹操的援兵，结果声震华夏。曹操这个时候正在邺城，汉献帝是在许昌，所以曹操一度产生一个念头，是不是把许昌的汉献帝迁到邺城去，以避关羽的锋芒。但是这个时候司马懿坚决反对。司马懿对曹操说了一段话，我们看看：于禁等为谁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他是被关羽用水攻了，他跟战争没有太大关系。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视敌已弱，又怀缅之人，大不安逸。那么这是动摇军心的事。于禁一支部队被消灭，与我们没有大的伤害，所以司马懿继续出主意，孙权、刘备外亲而内疏啊，外面好像很亲近，实际上相互是猜忌的。与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欲权所，令击其后，则凡为自解。那么这一次曹操听从了司马懿的劝说，一边继续征兵。那么曹操一征兵，关羽在樊城实际上受到的压力他已经很大了。那么另外一方面，派人到孙权的地方，到建业，劝孙权出兵直捣关羽的老巢，那就是江陵南郡。后来孙权果然是这么做的，于是就有了关羽的走麦城。那么我们说到的这种事例啊，都是司马懿出奇制胜的这种想法，所以《晋书》写司马懿的计的时候，用了几个字，说没与大谋，则有奇策。这个人的见解非常的高，总是有奇谋。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事例，是一些大家知道的事例，实际上还有一些看上去比较小，实际上是非常重大的事情。那么什么重大的事情看上去人们不注意？那么在196年，就是曹操把汉献帝 从洛阳迎到许昌的那一年，曹操采用了别人的这个建议，在许下屯田，但是那是民屯。那么司马懿建议军屯。曹操当时的军队据说有20多万，虽然战争没有结束，但是这些军队应该实行军屯，一边耕一边守，这样一来使曹魏的经济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曹操是英雄，司马懿也是英雄，按理来说英雄惜英雄，但是英雄未必容得了英雄。尤其是当曹操听说司马懿还有一个特点的时候，他很担忧。一个什么特点呢？说司马懿身体上有一个结构很奇怪，他脸朝正前方，突然回头，身子可以不动，头回过去。曹操开始不相信。那么这种相在相书上叫什么？叫狼顾相。狼顾相。那么曹操开始不相信。有一次司马懿正在前面走，他在后面猛喝一声，司马懿一回头，果然头朝后，身体不动。曹操大吃一惊。那么曹操据说还做了一个梦，梦见三马共槽。什么叫做三马共槽呢？三匹马在一个石槽进食。那么这个槽和曹操的槽是谐音，于是他就怀疑这三马共槽，这三匹马是哪三匹马？是否是司马懿和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但是怀疑是归怀疑，你总不能因为怀疑就杀人吧。而且司马懿办事非常谨慎，处事不留把柄。那么曹操也犯嘀咕了，是不是自己怀疑错了人？用是一定要用的，所以曹操把这个事告诉他的儿子曹丕，说此人可用，但是要警惕。但是曹丕啊，他虽然是舞文弄墨的高手，却没有统揽全局的这种雄才大略。但是他有一个优点，什么优点？佩服高人。他对司马懿可以说极其的敬佩，敬佩他的才干，敬佩他的智谋，同时还羡慕他的出身和教养。那么不但没有听父亲曹操的话，而且在临死之前，曹丕把自己的儿子曹睿，也就是后来的魏明帝，委托给司马懿和其他几位大臣，在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有的时候要拼寿命的，要拼健康的，看看谁健康，看看谁高寿。那么司马懿啊，他不仅仅活过了他外部的对手诸葛亮，诸葛亮比他小一岁，他活过了诸葛亮，还活过了自己潜在的对手曹真和陈群，特别是还活过了比自己小8岁的魏文帝曹丕，甚至活过了比自己小26岁的魏明帝曹睿。这是高寿啊，一直活了多久？活到73岁。这可以说是整个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一流的政治家里头第一高手。那么既然是这样高手，又有才干，家族的力量又很大，两个儿子，一个司马师、司马昭，在他的培育之下，在家族的这种熏陶之下，又很有才干，特别是西域诸葛亮，然后北定辽东，南挡孙权，所以这样一来呀，司马父子成为曹魏的一种护身符了。凡是哪里有紧急情况，司马父子来灭火。这样一来，司马懿的声望，司马家族的势力，他就越来越大。除了封王以外，曹操生前所有的荣誉，司马懿都享受了。那么司马懿死了以后，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相继接管了他的财富。那么曹氏的这个魏国的国君 曹操的后代就变成司马兄弟和父子玩弄的余偶了，变成玩偶了。但是在曹操的子孙里头也是有血性男子的，这个血性男子叫什么名字？叫曹髦。曹髦是曹丕的孙子啊，封为高贵相公。那么在他做皇帝之前，也就是魏明帝死了以后，是另一个养子叫曹芳来做皇帝。曹芳从八岁那么做到23岁，也就是从少年一直做到青年，目睹着曹氏的势力越来越削弱，司马氏的势力越来越膨胀，所以他的愤懑之情也溢于言表。那么这个时候司马师不放心了，于是说服魏明帝的皇后，后来是太后了，郭太后，废掉了这个曹芳，那么想另外一个做皇帝。但是郭太后不干，废皇帝我迫不得已听你的，但是立皇帝得听我的。结果立了一个虽然只有14岁但是很有个性的一个皇帝，这就是曹髦。那么曹髦做了几年皇帝，也对司马的这个势力越来越大极其的不满，极其的不满，忍无可忍。在他20岁的时候怎么办？采取了一个断难措施，要找司马昭拼命。他把自己宫中的宦官、宫中的卫士把他召集在一起，自己登车挥剑进行动员。这就动员的口号很有意思，我们看看：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这就后来又变成另外一个成语了，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说完以后挥剑前行去找司马昭拼命。那么司马昭的卫士看到皇帝亲自来了，不知道怎么办好。这个时候有一位大喝一声，这一位是司马昭的一个心腹，叫做贾充。贾充看着卫士眼看着皇帝冲过来，束手无措，怎么办？大喝一声：司马公蓄养如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谓也。我们的主公养你们养了干什么？就是为今天而养的，你们看着办。既然一声令下就有人想立功了，结果一个将领拍马上前，超哥就把曹髦，用单田芳先生的话来说哈，就刺了一个透心凉，死于车下。那么事后司马昭把这个将领全部灭族，但是出主意的贾充得到了更进一步的重用。那么从出主意的贾充得到重用，而执行命令的将领被灭散族，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一个什么事情？也就是说在当时还是有一部分大臣是效忠于曹魏的，这实际上是忠于司马的大臣和忠于曹魏的大臣之间的一种力量的较量。所以保住了出主意的，牺牲了执行的。因此当有人劝司马昭说干脆你自己做皇帝算了，学习曹丕，但是司马昭不干。
魏明帝去世后，立养子曹芳并托孤于司马懿和曹爽，但是司马懿却受到了曹爽的排挤，于是司马家族趁曹爽陪曹芳离开洛阳至高平陵，也就是去给魏明帝扫墓时，骑兵发动政变控制京都，史称高平陵事变。自此曹魏军政大权落入司马氏手中。而在曹芳之后继位的高贵相公曹髦虽然是司马氏所立，却也不甘司马氏的壮大，于是发生了曹髦刺杀司马昭的壮举。曹髦虽然失败，但是他的血性却在历史上获得赞誉，后世北魏孝庄帝曾发出宁做高贵相公死，不做汉献帝生的感叹。但无论曹氏如何挣扎，司马氏的崛起已经是大势所趋。
那么到了公元263年，这一年是刘备死后的40年，也是诸葛亮死的后30年。那么在这一年，魏兵实际上是司马昭掌控的魏国，兵分三路，一共18万军队，大举伐蜀。那么这18万军队，他们是有战略方针的啊。什么战略方针呢？兵分三路，第一路由一位叫做邓艾的将领，这位将领长期在和诸葛亮的一位助手，后来是蜀汉的大将军姜维长期战争的，让邓艾领兵3万，由狄道，也就是现在甘肃省的临洮，直取踏中。踏中在哪里？有一个著名的地点叫做腊子口，就在那一带，现在的甘肃省。那么姜维当时正在那里屯田，那也属于蜀汉的这种控制地。那么让邓艾去向姜维发动进攻，这是第一路。第二路由雍州刺史诸葛绪出祁山，也是进攻踏中，来牵制或者说切断姜维的后退之路。那么还有10多万军队怎么办？10多万军队由司马昭的另外一个心腹谋士叫钟会，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所带领向汉中发动进攻。由哪里向汉中发动进攻？由陈仓翻过秦岭向汉中进攻。那么这一场战争我们可以看出力量的对比了。魏兵18万，蜀汉多少？据司马昭的规矩9万。除了驻扎在各地的4万到5万以外，机动兵力只有4到5万。那么这就可以看出实力了。邓艾按照原定的计划向姜维发动进攻，诸葛绪也发动进攻，把姜维困在了榻中。钟会怎么办？直取汉中，而且夺取了汉中。那么一切按照司马昭的部署在前进，但是此后发生了变数。什么变数呢？变数之一，姜维听说钟会已经占据了汉中，于是摆脱了邓艾的纠缠，击溃了诸葛绪，和援军一起堵在了剑阁，把钟会把他堵在剑阁。那么这样一堵，邓艾没事了，所以和司马昭开始的战略部署有些不一样。本来是钟会占领了汉中以后长驱陈都，而邓艾是纠缠姜维的，现在邓艾没事了，这是一个变数。第二个变数有意思，当司马昭决策进攻蜀汉的时候，邓艾是反对的，因为他长期和姜维作战，认为时机不成熟。后来司马昭派人到他军队里头监军，邓艾没有办法才出军。而钟会他是极力主张打蜀汉的，但是一旦被姜维堵在了剑阁，没有独立带兵经验的钟会开始知难而退，他想退回到汉中去以待再举，但是有领兵经验的邓艾不是这样，尽管他开始反对，但是这个时候觉得机不可失，一方面向司马昭打报告，一方面带领本部从阴平小道翻山越岭，全是荒无人迹的地方，行军700里，多次断粮，多次断炊，多次死里逃生。当他们出现在江油城下的时候，还有10000多部队。当时江油城的守关一看到魏兵突然出现，没有采取坚守，而是采取了投降。邓艾意外之喜，得到了江油，这是又一个变数。变数之三， 当邓艾的军队更换了战袍，饱餐了战饭，向成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沿阵地，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绵阳，当时叫做涪城，发动进攻的时候，刘备的儿子刘禅派了一支军队去救援涪城。那么派谁？派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去援助。但是诸葛瞻虽然是诸葛亮的儿子，但是同样没有领兵的经验，名气虽然大，但是实际上不顶实用。那么当有副将建议他赶快占领险要，那么阻挡魏军的时候，他竟然撤退，撤到哪里？丢掉涪城，退居绵竹，这里离成都只有100多里了，他认为这里可以以逸待劳。那么邓艾呀，非常顺利地又把涪城拿下，直逼绵竹。应该说，诸葛亮的这个儿子还是对蜀汉非常忠诚的，他撕毁了邓艾的劝降书，率领军队列阵以待，准备以逸待劳。但是形势很有意思哈，尽管诸葛瞻他也一定动员军队，说要保卫我们的主公，要保卫刘禅，要保卫我们的蜀汉，但是刘禅在干什么？刘禅在成都城内已经传出一天到晚是吃喝玩乐，根本不把国事当一回事了，保这样的君主干什么？如果在战场上战死，自己家里人谁去信教？所以诸葛瞻尽管自己拼死抵抗，但是士兵一旦接触，几乎一出而散。卫兵不是这样，卫兵深入敌后，有往无前，人人人质为战，所以很快击溃了诸葛瞻。那么绵竹失守，我们要说到怪异的事情第四个，成都城内那就惶恐不安了，出现了三种意见。哪三种？第一种，坚守带援。带谁的援？带姜维的援。姜维几万部队被钟会拖在剑阁，他援助得了吗？于是有人提出第二点，第二个建议。什么建议？逃跑。逃到哪里去？吴不是我们的友邦吗？我们逃到吴去。但是有人分析，蜀如果灭了，唇亡齿寒，然后吴还能够独存吗？与其两次受辱，不如干脆走第三条路，投降。于是邓艾又是一喜，兵不血刃占领了成都。最怪异的事出现在最后，当邓艾占领了成都以后，受降了刘禅以后，这个刘禅又命姜维就地投降钟会。这个时候发生很好玩的事，这个邓艾呀，他一方面安抚百姓，一方面安抚百官，那个川中立即稳定下来。于是他不断地向司马昭打报告，提出治理川中的建议。那么而且在这个书信中流露出希望让他自己在川中来主持川中的大权。你看看，开始打小算盘了，这就叫不懂事。那么钟会怎么办？钟会觉得自己把姜维拖住了，所以邓艾才能够那么轻松地打下成都，自己功劳才是最大的。那么看到川中的景色那么的美好，看到川中的人物还是比较丰富，于是他也产生了想法。什么想法？也许早就有这个想法，想自己独占川中，实现割据。第三个有意思的是姜维，姜维接受了刘禅的命令，投降了钟会，但是他有自己的想法，想推动钟会杀邓艾，然后自己杀钟会，最后复国，让刘禅仍然做蜀汉的皇帝。说到这里，他们这些想法我们倒可以看出一种当时的形势。 尽管曹魏，尽管司马父子掌控的曹魏已经有一统天下的趋势，但是分地土壤、割据的土壤它仍然存在。当然我们不能不佩服司马昭，虽然在千里之外，邓艾、钟会、姜维的小九九他了如指掌，于是派他的心腹，我们已经第三次说到的贾充，带兵入川，主持川中的大局，自己由洛阳一镇长安。所以有记载说，钟会一听说司马昭一镇长安，还派贾充来主持川中的大局，大吃一惊，说明对他的不信任。后来的结局怎么样？邓艾被钟会所关押，最后被杀死。钟会想闹独立，但是将士不满，你一叛乱，那我们的家里还在中原了，那怎么办？所以发动兵变杀了钟会。那姜维的想法也没有能够得到实现，姜维自己死于乱军之中。所以这样一来呀，一场战争结束，双方的主要将领都死于非命，而那个投降的刘禅和他的子弟和川中的文官在洛阳则受到隆重的礼遇，这倒是有意思的事啊。那么这个事情发生在公元263年，两年后司马昭去世了，也就是公元265年。司马昭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叫司马炎，效法曹丕举行了另外一次禅让。所以那个时代的人们很有意思，45年之内目击了两次当代版的禅让。那么这样一来，中国历史北方发生了一个变化，由曹魏过渡到了晋。那么由于后来我们有一个晋定都在现在的南京，那么这个晋定都在洛阳，所以人们把这个晋叫做西晋。
公元265年，在曹魏建立45年之后，司马懿之孙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创建晋朝，定都洛阳。这个结果恐怕是曹操做梦也想象不到的，三马共曹一语成谶。此时天下三分，晋有其二，司马氏想要完成统一大业，还需要消灭东吴。那么晋是如何灭吴的呢？
司马炎创建晋以后，他要继续发挥他的父亲祖父的丰功伟业，那么下一个目标灭吴了。所以司马炎换代以后立即着手灭吴的这个准备。那么当时吴和晋他们有一个州是双方控制的，那就是荆州。荆州的北部控制在晋的手上，那么荆州的中部和南部控制在吴的手上。那么在晋的手中，中心在襄阳；吴的手中的荆州，他的中心在江陵。那么司马炎怎么办？派了一个著名的人物叫杨户镇守襄阳，来策划对吴的战争。那么吴啊也派了一个著名人物叫陆抗去对抗杨户。这两位都是名门之后，而且都是皇亲国戚。杨户到了襄阳怎么办？做了四件事，我们说说他四件事啊。第一件，游山玩水；第二件事，守井安民，在他所控制的荆州兴办学校，教化民众，劝人民增资产业。这样一来，当时的襄阳，当时的南阳经济呈现出了很大的发展趋势。第三件事，善待吴人，凡是军队狩猎发现的猎物，如果说是从吴的境内受伤逃过来的，统统送回去。那么吴人来投降，李代；吴人要回去，李送。 还有士兵抓住了两个无辜的小孩，结果杨虎命令把这两个小孩送回给他的父亲，结果这两个小孩的父亲非常感动，带着自己的部曲投降西晋。这是他干的第三件事。第四件事，联络陆抗，这个倒有意思了，经常和陆抗书信往来，经常给陆抗羊肉酒，陆抗礼尚往来也得送他酒，而且双方的主帅对对方没有猜忌。那么杨虎这个方面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们双方的这个密谈，实际上双方的君主都知道，结果吴国的君主派人斥责，但是司马炎则大大的表扬了杨虎，这就是大国的气象。那么杨虎临死之前向司马炎推荐了两个人，第一，推荐了一位叫杜预的，杜预可能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有些熟悉，号称杜武库，说他不善于骑射，但是精研兵法，解读春秋，而且对法律对民情非常有研究，尤其是多谋善断。那么还推荐了一位，这位就叫王俊。这个王俊为什么要推荐呢？说来很可笑，当时吴中有一句名言，这首名言是怎么说的，我们看看。当时吴中当然也传到了襄阳去，有这么一首民谣，说是阿童扶阿童，闲刀扶渡江，不为岸上兽，但为水中龙。谁也不知道他说什么，但是这个杨虎啊，日思夜想攻吴，竟然从这里头琢磨出道道。什么道道？原来这位王俊小名就叫阿童，因此他把王俊推荐为益州，到益州督军事，让王俊这里的打造战船，做灭吴的准备。后来果然灭吴的时候，他的水师起了作用，所谓的水师就是水中龙了。到了公元280年，280年的正月，西晋分六路南下，而最后灭吴的、攻破吴的都城建业的，恰恰是这个水中龙王俊。战争的发展非常的迅猛，西晋的出兵，正式出兵是在公元280年的正月，到3月15，王俊的船队就攻下了建业。所以后来唐朝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做刘禹锡，刘禹锡写了一篇很著名的诗，叫做《西塞山怀古》啊。他就把王俊的出师的过程跟我们进行了展示，我们看看。王俊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按南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吴也就这样灭了。所以《三国演义》很有意思，他在开篇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因为分成三国嘛。在谈到这一段的时候，他的收尾又说了一下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到哪里？合到西晋。那么这是从秦统一以后400年的统一，然后从董卓进京189年，东汉名存实亡，进入军阀奋战以后的100年，国家重新统一。那么我们应该期待这个统一的伟大成果，但是非常遗憾的要说，西晋的统一后来事实证明又是一个二世而亡。那么在他亡了以后，中国的大地陷入到比三国时期的格局，比军阀奋战的时候的奋战更为严峻的一个历史时期。那么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期，我们下一步再说。